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在404文库栏目中，中国数字时代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现在还有许多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身陷囹圄，因为坚持公平正义、维护人权法治，很多人权律师已不能执业，生活困难，生存艰难。面对中国十年的人权法治倒退，面对强权，我们抗争虽然力量弱小，但我们坚持矢志不渝，坚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未来美好中国而努力。
大家刚才听到的这段话来自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一年以前，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以及他的妻子许燕在前往欧盟驻北京代表团参加会议途中被拘留，
然后余文生律师还有许燕现在要把我们带到八角，而且很有可能带到八角派出所。他说得我们口头传唤，在地铁里不上来，强制拉我们，要求我们上来，就强制让上来，好几个人要对我们口头传唤，请大家关注，无耻，简直是无耻。就知道来这种野蛮的。
欧盟2024年4月13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余文生及许燕以及其他的人权维护者，并要求确保他们在押期间不受折磨和虐待，在需要时提供医疗救助，并且允许他们定期与家人和自己选择的律师进行会面。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的官方微博欧盟在中国发布了一篇声明，同时发布了一条要求释放余文生及其妻子许燕的视频。这条视频在微博上存活了不到一天就遭到了删除。欧盟发布的这篇帖子这样写道：一年之前的2023年4月13日，人权律师余文生及其妻子许燕在前往位于北京的欧盟驻华代表团途中遭到逮捕，至今仍未释放。在过去的一年中，欧盟就此事多次向中国当局表达了最高程度的关切，包括他们的健康状况以及释放二人的呼吁。欧盟与成员国呼吁中方尊重二人的人权，确保他们在押期间不受折磨和虐待，在需要时提供医疗救助，并且允许他们定期与家人和自己选择的律师进行会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近举行的大会上，欧盟和欧盟成员国于3月20日提交了一份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多位人在中国接受羁押的人权捍卫者的声明，其中就包括余文生和许燕二人。今天欧盟重申这一呼吁。第二篇，我们来关注德国的亲中网红海文娜的相关事件。海文娜是一位来自德国的亲中网红，这位自称为魏华发声的德国女孩，在推特以及微博等平台均有一定影响力。她曾多次发表支持中国官方立场的言论，例如她认为有关新疆在教育营的报道是无良学者的编造，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曾发推赞扬中共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等等。2024年4月1日，德国通过大麻法案。在4月9日，海文娜微博发帖谈及这一大麻法案，虽然他强调自己的观点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但后续仍然遭到了大量中国网民的网络围攻，批评他是为大麻政策辩护，欲在中国推行与毒品共存。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海文娜选择将9日发布的贴文删除，并多次进行了自我辩护。在原帖中他这样写道：有很多人关注德国最近的大麻法案，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到不同地区深层文化的议题，他对我使用恰当的语句评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争取能够做到理智客观，并从中带来有益的启示。注意，以下内容讲的都是德国，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要求中国合法化的暗示。这项法案是在没有取得一边倒社会共识的条件下产生的，很多卫生学和医学专家、政治人物都发表过反对意见，我不再详细罗列。我大致了解了大部分中国网友的视角，很多人认为大麻合法化是社会堕落的体现。我认为目前德国的大麻合法化的依据并不充分。德国卫生部长认为，德国人吸食大麻的人数在过去十年大麻非法的情形下几倍增长，因此大麻应该被纳入到合法监管的框架下，来通过控制流通来满足一部分人群的需要，从而避免黑市泛滥。他们推动这个政策的目标，据他们说，依然是要减少大麻吸食者的人数。中国对于呼吸类成瘾物是极为敏感的，由于鸦片战争的历史，中国人会自然地把此类毒品同屈辱联系到一起，但是这一经历在很多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因此，以中国历史和文化视角来看这类问题，可能与其他国家的人得出的结论迥异。理想的情况下，任何成瘾物所带来的健康危害应该被最大限度地消除，但是这一个实现过程可能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因此导致了其实现路线图有显著的差别。对于我而言，我深刻地以为酒精是对人体伤害最大的成瘾物。在欧洲有很多醉鬼伤人，但是遗憾的是我饮酒很频繁，我发现我很难站在一个道德高度上去鄙视任何其他使用成瘾物的人。如果要我建议中国民众怎么看待这个法令，我会建议中国民众把它视为一个政策试验，抱有耐心去长期观察。法律推行之后，我们要看它是否达成了法令推出者所主张以减少民众使用大麻的目标。至于中国地区应该采取怎样的举措，这取决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医学进展以及其他地区的先有试验效果。近日，中药人丹涉嫌汞含量超标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在微信公众号老爸讲科学发布的一篇遭到审查删除的文章中，作者以科学客观的角度阐述该中药的系列争议问题。作者这样写道，今年3月20日，一位读者发来了让我非常震惊的消息。这位生活在德国的王女士告诉我，去年她因为长期腹痛而去医院检查，结果不但查出乳糜泻，还发现体内汞含量超标，属于严重汞中毒。在经过4次排毒治疗后，王女士体内的汞含量降低到之前的一半。然而到了今年1月时，王女士在体检时再次发现体内汞含量又回到了之前的数值。为了找到汞中毒的源头，王女士和她的德国医生一起仔细对她近期所服用的药物和食物进行分析，最后选择了可能存在问题的2种中成药和1种食材送到专业机构进行化验。结果发现由某某堂生产的人丹中汞含量严重超标。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严重到让德国实验室里价值几百万的检测设备宕机，清洗了1周才能恢复使用。虽然人丹的汞含量高到让检测设备宕机，但当我看到检测报告时仍然大吃一惊。在该批次人丹中，汞含量竟高达9729.985毫克每千克，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呢？2013年初，欧洲快速预警系统通告了德国一个商家生产的膳食补充剂中存在汞含量超标，经证实，超标原因来自从中国进口的原料硫酸软骨素。通告提到，该膳食补充剂的汞含量为0.45毫克每千克，根据欧盟的法规，含有汞的药物在欧洲是被严令禁止的，即便在膳食添加剂中所允许的最大汞含量也不能超过0.1毫克每千克。该商家的产品因汞含量达到欧盟规定的4.5倍而上了预警系统，相比之下，这批人丹的汞含量达到了欧盟最大限制的9.7万倍。让我感到震惊的当然不仅仅是上面这些匪夷所思的数值，毕竟人丹的成分中清楚的标注含有朱砂，主要成分为硫化汞。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这类药品中汞含量超标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2013年，多家媒体爆出了某某糖多种产品的汞含量超标。虽然某某糖否认药品朱砂含量超标，称成分符合标准，但据媒体报道，某某糖集团朱砂含量最多的王氏保赤散和七珍丸已在其后更改了成分，将朱砂排除在外。11年过去了，我以为这类产品的朱砂成分会被去掉或减少朱砂含量，遗憾的是我错了。直到今天，朱砂在人丹配方中的含量仍居高不下。当然，我更加希望的是那些对传统医学深信不疑的人们能够认识到，相比于口蜜腹剑、一心只为卖药赚钱的中医大师某人堂们，我这个常常被他们称为汉奸直人的中医黑，才是对他们一片赤诚，一直在试图唤醒他们、帮助他们的人。以上是本期选读的3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项目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